我们在清晨再一次来同心的敬拜，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那一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几天体重秤不要拿出来啊，就当没有卡路里啊，我们一起来欢庆啊。但是呢，我们要晓得这个感恩节呀，它不是火鸡节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大家说，这个一到 Thanksgiving Day 啊，就叫 Turkey Day 啊，火鸡节，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不是火鸡节啊。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啊，叫做教会的牧养啊，教会的牧养。那首先呢，先和大家一起啊，要来思想关于这个感恩节的来历，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到为什么要今天谈到这样一个题目啊。1620年，这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带来了102位逃避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在第一个冬天的饥寒交迫之下，大约一半的人就安息了啊，条件非常的艰苦。那第二年，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经历了第一次丰收，于是在当年秋天，他们过了第一次的感恩节，感谢神的保守和赐福。那么有时候我们听到一种观点啊，说这些人呢，他们感谢错了啊，他们应该感谢的是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教他们啊种玉米啊，教他们啊这个收获当地的这些作物等等啊，那感谢的应该是印第安人，不是神。那么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啊，先给大家来看一幅很有名很有名的画，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看过，对不对？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这第一个感恩节是什么呢？1621年，就是五月花号登陆的第二年啊，他们到了秋季有了丰收以后，这就描绘当时啊这些的清教徒，这些的 pilgrim 啊，这个朝圣者啊，这个天路历程啊，那里有 pilgrim 啊，这些的这个清教徒，他们一起来啊敬拜感谢神啊。如果您注意的旁边也有画像，他们也请了很多的这个印第安人和他们一起来感谢神。但是同时，实际上当时他们所遭遇的这样的艰难呢，也包括也包含有一些的当地也有一些印第安人对他们非常的敌视，甚至呢攻击他们啊，这个杀害他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的情形很复杂。那讲到这幅图呢，这背后有个故事啊。我刚来美国不久，那么大家知道我信主以后，后来蒙神的呼召就去读神学院。那神学院里面，我有些同学他们是已经都服侍主很多年了啊，年纪已经都蛮大了，又回来啊再去读这个道学硕士的学位啊。那么我有一位同学，他呢就已经年纪蛮大了，他好几个孩子啊，大的孩子已经成年了，那小的还是比较小啊。他就问我说，感恩节有什么这个安排啊？如果没有，到我家来吃美国人传统的感恩节大餐。哎，我一听我就很高兴啊，这个能够体会一下美国人这种传统的感恩节这个文化氛围。然后我跟师母，我太太，当时我们的他也在学校读书，我也在学校读书啊，就去了。啊，这个同学他们家非常的偏僻啊，纽约上州几乎已经是到了 Massachusetts 的这个边界啊。因为在我们那边离 Massachusetts 是很近了，哎，然后是好像是荒郊野外，穷乡僻壤，周围都是农田，啊，就到了他家，住在教会的这个牧师公馆，马路对面就是教堂，这边就是这个牧师公馆，他们那个牧师公馆英文叫 Parsonage， 这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文物保护的建筑，啊。他说了，说我们随便这个拆一根梁都不行的，改动都不可以的，这经过政府批准。但美国的文物保护跟中国的文物保护不是同样概念哈，100多年200年，这已经就是很老了啊。就在这个房子，那他们这个感恩大餐是非常非常传统啊。 而且呢他们下午三点钟啊，所以我们就也挺早就去了，中午饭我说不吃了啊，就到他们那儿去吃大餐，然后围了一桌啊，他们孩子也很多。我请问大家，你猜猜美国人的感恩节大餐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关上门说啊，不好吃。但是这个盘子递到你面前啊，好吃好吃。但老实讲，真的是不好吃。主要是我们口味对不上啊，不是说不好吃啊，是不对我们的口味。结束以后，这同学呢就带我们啊看他们的这个牧师公馆啊，很有年头啊。你看那个梁木啊，那个木头啊，上面都用国内的话讲叫包浆，是不是？这个话我不懂啊，就是都闪闪亮了，都那样子。哎，他们那个墙上就挂着这幅画。啊，就挂这幅画，因为这我们那也是算在新英格兰地区了啊。我跟您说嘛，马上就在 Massachusetts， 美国当年的第一个感恩节，1621年啊，离现在啊，今年离今年第一个感恩节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401年了啊，401年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到啊，300多年，就给我讲这个历史啊，我讲这个历史。那么，这一个感恩节的这个庆祝啊，感恩节的庆祝实际上是有来源的啊，这个来源是跟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的啊，就是他们感谢神来保守他们，看顾他们。当年他们要来到北美这块地方，也是为了逃避，大家记得当年英国国教这个迫害啊，要有一个能够自由的、那清新的、单单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地方啊。他们在五月花号上面也签了五月花的这个公约。那么下面呢要给大家看，就是马赛诸塞州的州长啊，你要知道当年的这个州长和现在的州长可太不一样了啊。当年的州长这个第一个感恩节的公告颁布在1623年，是怎么说的呢？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给大家来看啊。马萨诸塞州州长1623年颁布的第一个感恩节公告啊，你看，如果今天要讲这个话，那简直太政治不正确了啊，被人攻击的。因为伟大的天父今年给了我们丰收的印第安玉米、小麦、豌豆、豆类、南瓜和花园蔬菜，让森林里有很多野味，让大海里有鱼和蛤蜊，因为他保护我们免受野蛮人的蹂躏，使我们免于瘟疫和疾病，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自由敬拜神。现在我你们的地方长官宣布，你们所有的朝圣者 the pilgrims， 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小孩在主后1623年，也是自从你们朝圣者登陆朝圣岩以来的第三年 Plymouth Rock， 大家就知道哈啊，第三年11月29日礼拜四上午9点到12点，在你们山上的教堂聚集啊，他们一敬拜就3个小时，在那里聆听牧师的讲道，感谢全能的神赐予的一切祝福。威廉·布拉德福德 William Bradford， 那你们殖民地的州长，这是当年州长的公告，第一个啊，以政府颁布这个公共假日的形式啊，确立的在1623年，但后来也有美国总统啊这个颁布的全国性的啊联邦层面的感恩节的公告，每年11月第四个礼拜四啊庆祝感恩节，这是他的传统。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美国怎么样啊？今天的美国社会与当年基督徒来到北美大陆为要建立忠心敬拜神的社会已经相去甚远，相去日远啊！当年我那位同学啊，最忠心的啊牧师传道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看当年啊，他们这样的只要有一点的有一有十，立刻归荣耀给主，感谢神啊！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这样了，很遗憾，神的祝福也在渐渐的离开这个国家。但当然同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国家仍然还有许多啊敬虔爱主的啊持守高举圣经真理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仍然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激烈争辩，来征战。那么在我当年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我们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一位教授也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也再一次分享给弟兄姊妹，以前在其他不同的场合这个我都有分享过这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沦落源于教会的沦落，教会的沦落源于牧师的沦落，教会是这个社会的盐和光，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社会的盐和光，教会如果要是盐失了味，灯光暗淡了，你想想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远离真神，追随偶像，随从人的私欲，不断的堕落沉沦。那教会的沦落呢，实在是源于牧师的沦落。我是做牧师的，我要说今天你看一看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做传道人的不敢持守圣经的真理，与这世界妥协，与潮流妥协，讨人的喜欢，追求的也是世界上的这个标准这标准叫什么？叫做 KPI 是吧？叫什么 Key Performance Index 教会里只要人多就行了钱多就行了这叫 Key Performance Index 然后这就是成功的牧师。世界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教会应该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船在水中航行，你不能让水进来啊！现在是世界进入到教会了，水都已经进到船里面来了。很多的传道人说是神的仆人，实际上是人的雇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讲，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不敢真正的传主的道，或只传一部分人喜欢听的，有另外一部分不好讲的，得罪人的，影响 KPI 的，我就不讲了。这不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也不是忠心的教会的牧羊。那么今天的讲题呢，关于教会的牧羊，这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老实讲也是一个亏欠了很久的题目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七节，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领袖牧者告别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一段的经文我读过很多次，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把它写下来，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贴在我的那个桌前的那个墙上，一抬头就能够看到，让我能够记得当年神的呼召，流泪感动。实际上知道今天很多人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一段经文，看到是使徒保罗的那个肺腑之言，掏心掏肺的话，他们跪在一起流泪祷告，今天我们看了我们也是会流泪。那他这里就提到，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先第一个，我相信在那个时代一定有人，有传道人，有一些神的话语，有些神的旨意他避讳不传，对不对？因为我们看使徒书信当中也提到，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去迎合着世界潮流，去讨人的喜欢。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就是圣经当中神的旨意啊， 有一些呢容易讲，有一些不太容易讲，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甚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在做三福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容易讲，人喜欢听，你讲神的爱、恩典、怜悯、喜乐、平安、赐福，这些人喜欢听啊。讲到罪、悔改、十字架啊、生命的对付啊，这些东西呢就比较难一些嘛。那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却说，不管容易讲的还是难讲的，我也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么在我们教会 CCMC 从疫情到现在，教会的讲台，我们有一方面的题目呢，向我在主面前有亏欠，一直没有着重去讲，当然也有原因了。从2020年年中开始，那时候我还记得神带我们一家来到北卡三角区，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七月初第一次主日崇拜，还有一些同工又来牧师刚来嘛，总得给个面子，对不对？后面呢，基本上就是面对空空的教堂，同工没有在，然后其他基本上没有人那么大家都是在线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疫情你知道，在整个这样一个社会全球性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底下，大家都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谁都逃不掉。那关于疫情打疫苗不打疫苗，戴口罩不可戴口罩等等这些也是很多很多这些的纷争，教会面对一些艰难。到2020年11月，那时候有大选大选之前也是在教会里面，在社会当中许多的纷争和撕裂。那么到2020年10月底，上个主日我们刚刚纪念庆祝 CCMC 凯瑞堂执堂多少年，2年我们2岁感谢赞美神执堂，我们是2020年11月感恩节之前的主日开始，第一次在 Morrisville 那个Community Center 第一次开始主日崇拜，一开始就很多的艰难，刚聚几次人说3个礼拜不能来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有故事我们也感谢神，实在是神的恩典奇妙那时候活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走到一起来，我们就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到12月底，2020年12月底圣诞节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又面临什么？买糖买地你知道这个每一件事情不管是个疫情这种大选的纷争教会的职堂建堂，每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都可以变成 church killer 造成教会的这个分裂，很严重的问题等等。那么在去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呢，大家记得吧？建造教会建造教会那么实际上在去年这个建造教会当中呢，有一个方面就是关乎这个教会牧养方面，实际上我们没有琢磨太多没有琢磨太多也是有一些的这个考虑但是呢，我知道早晚总是要讲的神的旨意不能够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主的羊群、主的会众我们教会CCMC 是多年呢曾经没有牧者牧养多少年呢？8年的时间，8年的时间就说明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从信主开始就在一个没有牧者牧养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没有牧者牧养的环境当中，甚至于可能我们一些的同工也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北美的教会有这么一句话来的说，如果要是一个教会呢多年的没有牧师牧养，那么在牧养当中就会有些的困难。那我很感谢神 啊，我很感谢神，神带领我们来在这里这两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同心服侍神。神有许许多多的恩典，所以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请大家千万不要多想啊！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注意啊，千万不要多想。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是不是有人问你？这是在主面前当讲的，啊、这是神的话语，神的托付啊！这是作为传道人本应教导的一篇信息。我在我原来的教会，以前牧养的教会也常常有讲到啊，这很重要的一方面信息啊，教会的牧养。那么另外我还要讲一点，在教会当中有许多平信徒的弟兄姊妹，他们忠心的侍奉，辛劳的摆上啊，自己有一份这个世界的工作啊，代职还在教会当中啊，来劳苦啊，来尽责啊。我们知道这个世俗的工作很不容易，同时还要兼顾教会的事工，是非常令人尊敬和钦佩的啊。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牧养，弟兄姊妹啊，讲到教会的牧养啊，有当然有两种啊，这个教会的牧养啊。那么呢，一种呢是指的一个广义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小组的这个组长，那么你的这些组员啊也有神的托付给你，对不对啊？啊，你除了每个礼拜带一次查经，那也要有牧养啊，啊，这个教导本身也是牧养啊。你是一个事工的负责的同工，啊，那么你这个团队，你也有一份牧养的责任，这是广义的，大家理解明白吧？啊，包括在家里面，家里的户主啊，你做丈夫的，做爸爸的，你也对自己的家庭有一个牧养的责任啊，啊，这是广义的。那么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样一个教会的牧养，是神他自己呼召出来的一些他的工人，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来专心的做主的工作，牧养主的教会，牧养主的羊群。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但是绝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听到，绝不是说啊，你是全职传道人啊，那你就这个比其他弟兄姊妹更高。在主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明白吧？啊，我们都是平等的。神如果呼召你做全职的侍奉，你就做全职的侍奉；神如果呼召你做代职的侍奉，你就做代职的侍奉。我有时候跟一些这个全职侍奉的这个我们同工啊、牧者的这些退休会啊、聚会等等啊，包括有神学生啊，也是来参加的。我说我们做全职传道人啊，每个礼拜如果只服侍40个小时呢，都嫌不够啊。为什么不够呢？你看好多代职侍奉的弟兄姊妹，那40个小时做世界的工作，然后另外还拿出时间来还在教会里面工作，对不对？还做教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多多的啊摆上，甘心乐意的摆上。嗯，今天有的时候有人这个做这个传道人啊，还斤斤计较啊。什么拿多少钱呢？啊，这个什么 benefit 呀，啊？然后这个多少个小时啊？等等这些，这是把教会当公司，把自己当雇工。做传道人是就应该确实是这样子，甘心乐意的，要有这样一种牺牲的精神、摆上的精神。哎，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说。我们看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它都有什么呢？都有一个专业性，对不对？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做手术，要开刀，那么这个开刀的这个医生，你希望他是一个很专业、很专业的医生，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同样的啊，你这个做一个工程师，作画一个设计图，你希望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工程师，那么好多的方面都是都是这样子。那么做神国的工作，神国的工作。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把自己 dedicate 委身奉献出来的神国的工人来好好的做主的工作呢？那为什么今天普世教会荒凉，好多的教会没有牧者，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有了呼召，有神的呼召， 不敢出来。啊，我当年读神学之前呢，我信主的那个地方那个教会，有一对台湾夫妻在教会里面呢，那时候这个我太太不在我身边嘛，她在另外一个城市读书啊，那么这对夫妻就很关心我，他们从台湾来的啊，很爱主的夫妻，常常带我去礼拜天带我去教会买菜，叫我开车等等。哎，我信主以后很快感觉到有神的呼召，想去读神学。那个弟兄他听完以后，他就跟我说啊，他两句话印象很深。他一个，他说这个啊，做牧师也是一份工作啊，啊，也是一份职业。啊，这个讲法本身当然也没有错啊，啊，也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职业。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神圣的护照，啊，从神而来的。嗯，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属灵的伟人曾经讲过两句话。一句话，逃避这个传道的工作，要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千万不要轻易去做这个事情啊！你做不来啊，会跌得很惨，因为太不容易了。以前有个神学生，有一次就问我啊，说冯牧师，你这个全职侍奉这么多年啊，有什么感想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听冠冕堂皇的冠冕堂皇的，还是想听真话？他说当然要听真话。我说如果你想听真话，我告诉你，不是人干的。他就，但我不能够这么吓他了，已经读了神学啊，我立刻要做解释啊。我说首先第一个啊，不是人出于自己的这个心意私意己就能去干的，你要有神的呼召，明确的呼召和印证。哎，第二点。你去做也不是靠人的能力去做的，对吧？是靠主的恩典，主的能力。要承认自己实在是软弱，实在是无能啊，实在是愚蠢啊，真的是这样子，都是靠着主啊。所以不是人干的，那也对。哎，那么另一方面也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啊，司布真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要是神呼召你做全职传道人了，那么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国王。这神的呼召如果临到你，你做全职传道人，那就比做国王还好，对你来讲。所以这两方面大家都要注意。可是今天你看看普世的教会，教会荒凉，何场荒凉，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但另一方面，那有些教会里面有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又是故宫，没有神的呼召，有呼召的人出不来。当年那个台湾的弟兄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也有呼召好多年了。我一听吓了一跳，我说那你怎么不去读神学院呢？啊，那不去那个说在全职服侍，他那边Penn State 读博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不敢，从小在教会长大，看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敢做牧师。这也是今天教会真实的光景。那有人说了，哎，那个牧师你胆大，你敢？我不是说我敢，我那时候就是比较单纯，因为刚信主。我一看到这个同学，然后他还给我讲了一句话呀，这个台湾的这个同学，这个弟兄啊，他那时候孩子都几岁，比我大好几岁啊。他说我一直在躲，可是躲得很辛苦。我也知道他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就想那我就干脆就别躲得很辛苦了，我就跟随。转年跟师母团聚以后，那时候我们还都在读神学，都在读就学校里面读书。那么我就有一次忍不住跟他说，我说我想去读神学。他还没信主啊，立刻被他臭骂一顿。被他臭骂一顿，但我也可以理解那时候呢好像就怕他不同意似的就怕他同意似的。那我还跟他说，我说你要知道啊，如果要是去读了神学，以后要去做牧师，那可非常的艰难啊，很不容易啊，教会里面都是人啊，都是罪人啊。我为什么知道这些事情呢？因为我刚来美国信主那个教会就是刚分裂的教会。但是神的作为也很奇妙，神怜悯。我跟我太太讲的第 二个月他就信主了，受洗了，而且受洗了他还是可能不同意我去做传道人。我就问他，我说现在我想去读神学，你答应不答应？他说我答应，没话说了。那么这种特定意义的教会的牧养，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呢一起来有点的分享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今天有没有使徒，有没有先知，我们没有时间去展开去讲这方面的题目啊。传福音的今天还有 evangelist 啊，还有啊，最有名的当代近现代最有名的 Billy Graham 啊，现在他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葛福林牧师，这都是非常棒的传福音的 evangelist 啊。但是同时，实际上呢，啊，做牧养教会的人也有这个 evangelist 这个责任。题目在后书第四章那里有讲得很清楚啊，做传道的功夫。哎，那个地方前面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那个是 preach the word logos， 后面做传道的功夫换了一个词，都是中文翻译成传道，原文不一样，那是 evangelist。 那就是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个地方，也是和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啊，使徒行传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三次出现啊，都是同样的一个词。好，有传福音的，那下面还有一种啊，牧师和教师，这不是两种，这是一种啊。你从原文那个句式能看得很清楚啊，牧养和教导是分不开的，一体两面的啊，是一种的这个职分。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牧者不是单打独斗啊，是让众圣徒能够得到建立，然后建立什么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教会不是任何，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是谁的？是主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同时在主的心意里面，确实主有呼召出来一些人来单单的撇下一切跟随他啊。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西门彼得啊，主呼召西门彼得出来传道，就呼召门徒跟随他，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然后怎么样呢？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啊，这些啊，都是十二个使徒跟随主，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啊。但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大家晓得吧？啊，你不是说我今天还做着这个世俗的工作，还有着公司的工作，或者是厂矿企业、有单位的工作、学校的工作等等啊，那我就不需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一切所有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这是立刻鱼就撇掉了，网就撇掉了，船就撇掉了，不再做世界的工作，来单单跟从他。哎，几年以前啊，这说一下已经蛮久了，这疫情都已经好几年了嘛。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去讲道，那么那是加拿大那个当地这个几个教会联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啊，所以呢他们给这个讲员呢招待也比较好，订了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旅馆啊，不是是三星级还是四星级还是多少，反正是很大的很漂亮的一个旅馆啊，住在那里。哎，早上起来呢，就是每一天呢，有不同的牧师啊轮流来接，然后在不同的这个聚会的这个场地等等。哎，那天早上呢，来接我的是某一位牧师啊，我就在这个旅馆的那个门口上车。一上车呢，这牧师开车出去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旅馆我们本地很不错的一个旅馆，当年他说我差点要把这个旅馆买下来。哦，我一听吓我一跳啊。我说那你很厉害呀啊。他说他以前呢是自己有好几个旅馆，是用老板做老板的啊，老板他信得住啊，信得住，神感动他要来服侍神啊， 做牧养教会的工作，把一切都放下，很感动领导。最近还有人问我关于这个神的呼召的这个事情，这呼召不是信主的呼召，是全职服事的呼召。我说如果真的临到你，你就明白，那是你感觉这是逃不掉的啊！感觉如果要是你躲，你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那这位牧师，这个牧师他当年也是这样子，神的呼召临到他，后来他就决定把一切这些生意啊全都清掉，旅馆卖掉，去读神学。他说离开，因为他们家呢就住在其中他们的一个旅馆里面，一家人就住在里面啊，反正是自己的产业嘛啊，这个所以这个家具什么也不多啊，然后都清理掉了，就开了一个 minivan 啊，一家人就到神学院去读书了。早晨走的时候，他们的小女儿，那每天早晨呢都形成习惯了。早上起来就跑到楼底下那个餐厅，餐厅有早餐嘛，什么面包啊，然后一个一个的那种包装好独立包装那个 cheese 抹在面包上，那种 bagel 上那种 cheese， 每天就拿一个撕开然后就吃。那天临走的时候，那一楼那个餐厅女儿小女儿顺手又拿了这么一个 cheese 掰开啊，撕开正要吃，那姐姐呢很懂事，姐姐就她就说妹妹不能吃，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然后他小女儿就愣在那里还不懂啊，已经撕开了马上要放在嘴里，就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这位牧者说，他说我做爸爸的当时看到这一幕，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然后就招呼一家人上车，开着车高高兴兴的就去神学院了，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所以罗马书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专心的啊，责无旁贷的去做主的工作。更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再注意啊，这里不是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发财，靠着福音来养生。神会负他自己仆人的责任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美国啊，读书读这个 PhD， 然后呢，来了一位教授啊，新来的教授没有学生啊，系主任呢就请这些新来的学生呢就吃饭啊，这个饭呢是有目的的，就是意思帮这个新来的教授啊，找这个助手，哎，在饭桌上就聊啊，教授就说你们好好读啊，没有问题，哎，我们的这个同学啊，我们读环境经济学啊，那出去都是很受欢迎的。我们今年刚有一个博士毕业啊，在主演的是90年代啊，我们刚有一个博士毕业到了银行去了，立刻年薪90000多块钱啊。然后我们那个教授说，哇，那我还做教授干什么？这个收入那么高啊。我们知道有好多，你像我跟大家讲的那个做旅馆老板手里有那么多产业的，不错，在今天北美里面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人才啊，其实很多做传道人的也不差，从世俗的标准来看，如果真的是为了发财为了赚钱的话不干这个事情，大家明白吧，不干这个事情。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这个传道人讲啊，这是一个神的旨意比较难讲的地方，教会的牧养。还有一个地方也比较难讲的，什么呢？十一奉献，是不是？有的教会这牧师不敢讲十一奉献啊，然后有外来讲员哎，请你多讲一讲十一奉献，呵呵，把这个外来讲员讲完了就走了，呵呵，本教会牧师一讲，好像跟大家张手要钱一样的， 不是大家不要往那个方面想，不是在跟大家要钱，这是神的旨意，对吧？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就蒙福，上尖下流的。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牧养教会的这样一种呼召呢，有人说你看这个保罗啊，保罗也支帐篷是吧？大家注意啊，保罗支帐篷是短时间的，是临时的，而且是有原因的。在将当时那样一个宣教的旅程上面，这样一个拓展的过程当中，教会的挑战，教会的艰难，还有教会的不成熟，所以他宁可不在有些教会里面来接受他们的供养，但是他绝不是没有接受这个教会的供养，因为你想那种服事当时那么的艰难，那么的辛苦啊，马其顿教会、腓立比教会啊，是腓立比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那么就多次的给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供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保罗就跟哥林多教会就讲，因为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保罗就在他们中间服侍，我也不拿你们的钱。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这保罗是这样的。今天也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的牧者也不得不来做双职服侍，大家注意，不是代职服侍，叫双职服侍 ，bivocational， 两个呼召啊。第一个就是 vocation，VOC 啊，这是你即使你可以说是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呼召，圣召的意思啊。和 career 啊，这个不一样，和 job 不一样，和 work 不一样，和 profession 不一样 ，vocation。一开始我给大家讲的啊，我的那位同学，请我们去吃感恩节大餐那位同学。实际上他就是一个 bivocational pastor， 因为他那个教会，我跟他讲嘛，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教堂很小，没有能力来供养一个全职的一个牧者，所以他呢就在当地的邮局打一份工。我们有时候上着课上着课啊，突然这位同学来晚了，一进来跟大家抱歉，穿着一身邮递员的那个衣服，背着那个包，那个就进浅蓝色的那种样子就进来了，刚下班，然后还来读神学，来深造，相当的辛苦。我们也有其他同学，个别也有其他同学也是像 bivocational， 在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都听到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愿，就盼望教会能够再强壮一些啊，能力能够再足一些，自己不用再去打一份世界上的工作，而能够专心的来好好的来服侍主，做神的工。这是这些双职服侍的牧者的一个共同的盼望，盼望能够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第六章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这是使徒保罗当时的跟我们讲到跟以弗所教会的这长老牧者啊，在那时候这个监督啊、长老牧师啊，包括今天叫 bishop 主教，实际上指的都是一种的职分啊，跟今天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啊，今天有点不一样啊，就是指的同一种的职分，神呼召出来一些人出来来专门的来做他的工作。我们去读那个天主教那门课的时候，跟天主教的那个主教来见面，让他们亲自给我们介绍。他上来就说：“我是 bishop， 你们是 pastor。”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是同一种，就是这个监督，就是 overseer， 就是 bishop 就是这个意思。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但是今天的教会不好模样，老实讲我记得我刚从神学院出来，然后到一个教会去， 啊，到那个教会去啊，还在实习的时候，哎，那么呢，这个教会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呢，本来就是跟教会的关系有点若即若离的，啊，教会观就不太正确。那么呢，这个教会的同工，你去那边去看一看，帮帮他们啊。我也不知道，我才知道那是一块很麻烦的地方。我到那第一次参加他们聚会，那个团契带领了弟兄啊，就当着我的面跟大家就这么宣告，怎么说呢？我们不要任何人牧养我们啊，我们不需要有牧师。下面一句话非常属灵啊，他说什么呢？是神亲自牧养我们啊！哇，这个好厉害，神亲自牧养我们啊，当然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了，是什么意思了。后来呢，当然那个也有出现很多的一些的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了。那长话短说，后来怎么样呢？这位讲说我们不需要人牧养我们，不需要牧师，神亲自牧养我们。这个弟兄后来他自己说，我有神的护照啊，我来做牧师。后来他就真的被有人案例成为牧师，然后他就去牧养啊，那也行啊，也好，至少他明白这个道理啊，至少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牧养我们，神亲自牧养我们，其实老实讲，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骄傲的话，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也是个骄傲的话。那么另一方面，那么你看一位牧者啊，怎么看呢？以前我们在纽约上周，我们是常常要给弟兄姊妹找这个这个教会的啊，因为流动性非常大啊，学生毕业绝大部分都走了啊，然后一换工作留不在本地，最多一年，我们一年走了20多个人，搬家搬走20多个人啊，离在纽约上周的小教会来说非常多。我就跟弟兄姊妹都说，到一个地方去找教会，或者是找教会的看教会的传道人啊，因为教会的传道人是影响到这个教会整个的立场方向啊。重要有两点，哪两点呢？第一点要看信仰。是不是持守圣经的真理，而且敢讲圣经的真理，而没有一样避讳的不讲啊，不怕得罪人，能够持守真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要看品格啊，要看品格。有人虽然很敢讲，但是在道德上站不住，在品格上面有严重瑕疵。大家注意，我说有严重瑕疵，我们也没有办法吹毛求疵啊。但是出现这些的破口，特别是如果要是这个教会还去包庇纵容罪的话，这个教会有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就这两点，一个是在信仰上面，一个是在品格道德上面啊。既然是主的教会，既然是主的仆人，就必须要在这些方面能够站得住。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一个人完全的。你看罗马书啊，16章这里就讲到，说什么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啊，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有人不是在服侍神啊，是在服侍自己的肚腹，真的就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讨人的喜欢。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以前在教会，我就和弟兄姊妹说，我说教会给传道人的啊，谢礼金啊，我们就叫谢礼金，我们不要叫工资。这个谢礼这个讲法，我是从这个一个台湾的牧师啊师母他们那里听来，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说为什么叫？他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叫谢礼金啊 ，honorarium 啊，一个感谢的一个礼物。今天很多时候有的教会啊，就像公司一样啊，怎么像公司呢？ 这个有一个这个什么这个 board 啊，要公司里面有个董事会啊，有个 board， 哎，然后这 board 呢，从外雇一个人来，啊，雇一个是什么呢？啊，就是雇一个这个 CEO 啊，雇 CEO 来管理这个教会，啊，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你请来的就是雇工了，对不对？就不是主的仆人，不是一个真正的牧羊人。那有人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这个就请了一个牧师叫牧羊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也承认，我们有一句话，我有时候也听到弟兄姊妹也说，他们也理解，牧师也是人，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有很多的牧者，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挣扎、辛苦、艰难、软弱，也都有啊。我太知道，因为我也有。哎，那同时呢，做传道人的又要传讲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对吧？站在讲台上面，你讲的是谁的标准？是耶稣的标准啊，是圣经的标准啊。这样一个标准，我们能够把它哪怕往下降低一点吗？不能的。那么我们自己站在讲台上讲这样的标准，大家就看着你，对不对？你达得到达不到？我达不到，老实讲我真的达不到。有些方面可能勉勉强强，但是我知道都还差得很远，有些方面就差得更远。所以做传道人的这个工作挑战也在这个地方。有一次一些牧者开会，那我就和大家分享，我说什么呢？我说从一个角度来说呀，我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是 hypocrite 的也没错啊。hypocrite 在这什么？假冒为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讲出来的这个标准我们自己达不到，谁能够说自己达到？你首先先犯了骄傲的罪了。那可是教会呢，对传道人的期待又是怎么样呢？有时候又是按照耶稣的标准来要求的啊。有的牧者就说了，哎呀，会众来跟我说了，说牧师啊，这个你跟主耶稣的标准还差得太远啊，对不对呢？对，赶快承认，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都差得太远。但是神又真实的又这样的来，有这样在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定规和安排，让一些人去牧养他的教会，摆在大家面前，我们诚诚实实的讲，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可是有没有益处呢？神这样做有没有益处呢？你知道有一次啊，有一个游泳队参加比赛啊，而且是蛮高的一个比赛，多年好多好多年以前了啊，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参加比赛得了冠军。哇，这个游泳比赛得了冠军以后，然后这个游泳队员们他们就很非常的兴奋，很高兴，把这教练一下就扔到水里面去了啊，来庆祝。那教练扔到水里面去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教练就在那挣扎不动啊。然后这个教练在跟我们开玩笑，对不对？后来发现不对劲，好像是真的呀，赶快就下去把这个教练给捞上来。把教练捞上来，你们猜怎么样？才知道才发现这个教练不会游泳。教练不会游泳，带出来冠军的游泳队，这个也是比较少见啊，这是比较少见。那今天有的时候啊，我跟我们这个一些牧者同工就讲啊，我说我们可千万不要像那个不会游泳的教练，我们自己也得会游，对不对？啊，做传道人的你不能说你给我上啊，你说你跟我上，对吧？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啊？为什么以色列的军队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打的之一啊？因为以色列的军队他们的这个军官都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说给我上，他们都说跟我上，所以他士兵阵亡率特别低，军官阵亡率非常高，跟我上。但即使是这样子，我们的盼望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我们盼望是弟兄姊妹都更加的爱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不足，所以我讲的要讲的整全，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理解的整全。 啊，今天很多教会，我感谢神了，我们教会是很好了。我说再说一句，大家不要多想。但是前不久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那教会弟兄姊妹就好几位都跟我说呀，说他们也是啊，好几年没有牧师讲到，跟我讲到以前的故事，然后跟我讲到他们要聘牧，然后就讲到教会对牧师这种苛求等等。那啊，就现在很多教会一说我们就聘牧师都还是客气的啊，直接有的时候雇个牧师。啊，雇个牧师，那么呢？最近我们在另外一个会议里面，我听到那个教会同工分享，他说我们教会我们打的是叫寻牧广告，寻找的寻，啊，寻牧广告，啊，不是说我们好像我们是个董事会，啊，请了 CEO， 然后 CEO 向董事会负责，啊，就变成我们的这个 employee， 整个都乱了。我跟教会弟兄姊妹说，我说。如果要是神呼召我在一个教会服侍，哪怕一分钱没有，我照样做。我们为什么叫说叫谢礼金，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去工资，你都要去跟他们 bargain， 对不对？你 negotiate， 尽量能够多要这些的，多要点钱，多要点 benefit。我在教会以前就是说，啊，牧师，我们要给你这个给的太少，我说，不，太多了，再往下减点。真的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从教会一分钱不拿。照样好好的在教会来服侍，我不是光说，我真的做过的。你如果是神的仆人，你就应该有这样心智。你知道你的老板在天上，你知道你的老板，你的天父来供养你。今天的北美教会，不然大家怎么会来到北美呢？都是很棒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听好多弟兄姊妹很实在的说到，为什么北美教会有这个艰难呢？因为大家都是人才嘛，你能讲我也能讲，你读书多我读书比你还多，你能干我比你还能干，那为什么你要来牧养我？容易是一份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因为教会里面不单是能干，而且什么呢？教会里面都是 volunteer， 对吧？你如果要是在公司里面给老板打工，你必须得听他的，你不听他的，老板说请你明天走人。你在教会里面，你去 fire 谁啊？我只听说过有的教会 fire 牧师的，对不对？哎，大家都是 volunteer， 你怎么办？这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我说感谢神，谢谢弟兄姊妹知道牧会的艰难。但另外我还要说一点，不错，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啊，可以说是牧师的工作。比做牧师更难的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做师母，是做师母。我感谢神，我的太太，我的师母，那不管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我觉得神都很恩待我们，很蒙福啊，没有太多的这些的事情和艰难。我知道有的教会啊，不是叫雇牧师吗？啊，也要来面试啊，有牧师面试。面试的时候，不但面试牧师，也要面试师母。有一个教会毫不夸张的，面试的时候把师母面试哭了啊。我曾经听到有另外一位师母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和牧师刚出来服侍不久，那时候也年轻，孩子也小。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呢，在儿童主日学当中啊，完了以后小朋友们就玩玩具嘛，结果牧师师母的孩子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就抢玩具，另外一个妈妈就说了，师母啊，你看你的孩子是牧师家的孩子还抢玩具。哎，这位师母当时二话没说，说我当时也年轻，他一把玩具抢过来丢给别的小朋友玩，然后上去一巴掌就打在自己的孩子脸上。这师母告诉我，在多年以后，当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年了，告诉我，妈妈，我现在还记得你当年打我的那一巴掌。我师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当时啊，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师师母也很爱我们， 也跟我讲到这些误会的不容易。那个师母她很会弹钢琴，她跟我太太说，我要教你弹钢琴，免费教你弹钢琴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师母的，你怎么也得会点音乐啊。啊，以后到了教会没有私琴，人家要说了，师母怎么不来私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不单是用耶稣的标准要求啊，我说这个标准有时候大家常常说嘛，就按你们这个聘牧广告，我说是别的教会，按你们这个聘牧广告，按你们这个要求，耶稣来大概也待不了两年，是不是？使徒保罗来也得被赶走，又要讲这个语言，又要这个学位，又要这个等等，哇，太难了。那么在教会的牧养上面，一个传道人怎么样能够忠心来做主的工作，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把主至圣的真道来传递给教会。今天的教会实在是太需要，太需要他忠心的仆人，做时代的先知，讲主的话语，按时的分粮给他的教会，远离其的异端，远离着世俗的纷扰，让教会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一个牧者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实际上作为一个传道人，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关怀和供给。有一个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在一个教会服侍主很多年，然后呢要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开着欢送会，在欢送会上面大家就纷纷发言，每个人发言，我们的牧师多么好，我们的牧师啊给我什么样的教导，我们牧师给我什么样的关怀，给我什么样的辅导，等等等等，就讲了很多。然后大家都讲完一遍，然后这个牧师上去讲了。牧师最后上去讲的说，听了大家讲我原来这么好，早知道我就不走了。但是做传道人是这样啊，弟兄姊妹的肯定啊，这种关怀啊，这些还在其次，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关怀传道人啊，这个家里种点菜送来啊，各方面的这种关怀啊，做传道人的感觉到非常的温馨。不过实际上还不是这一句，讲的我不同意，还要依从，还要顺服，这就难了，对吧？我再次强调，如果这个牧师离经叛道，如果这个牧师在道德品上出问题，赶快去反对啊，给指出来。但是指出来你也要注意啊，你先私底下跟他交通，私底下指出来啊。如果最后真的是讲异端啊，严重偏离圣经，那么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但是除此以外，神的仆人 对教会有从神而来的领受，在那里全时间的来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为教会指引方向，牧羊主的羊群，这是神的托付。所以这是神的吩咐，不敢回避。为了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分享，甚至我到其他的地方，我去营会里面去，其他教会的培灵会，我说我知道你们牧师不方便讲，但是我不回避，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是高高在上讲，我说我只能够什么呢？我只能够谦卑的恳求，我说求一求弟兄姊妹，一个教会牧养是不容易，教会本身都是罪人组成的，但是主对教会有他的心意。一个符合真正是按照圣经所定规的这样一种属灵的秩序来发展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是福音兴旺的教会，是大家合一的教会，是高举荣耀基督的教会。我就再说一遍，教会绝不是牧师的教会，那是神的教会。今天我在北美，我还没有见到任何哪一个牧者，真是我自己高高在上，好像像独裁一样，像天主教的那个 Pope 教皇一样，没有，哪敢呢、啊、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够说谦卑的恳求弟兄姊妹按照圣经这样的教导。那有人说，哎呀，你看你也全职服侍，你又在台上又教导啊，好像又有鲜花掌声。其实我做传道人从来不求鲜花掌声。我原来在纽约，上周我和师母我们执堂牧会19年的时间，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的生日。我们教会从来会不让弟兄姊妹给牧师过生日啊，我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啊。那就前两个礼拜啊，我也很感动。那天正好来礼拜五来凯瑞堂的这个团契查经，结果我们德恩堂里面校园团契，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我这个生日给搞出来啊，给我写了一个卡片，哇，里里外外正面反面，我看了真的非常的感动。我感谢神，但做传道人，我们真的不求啊，不是为求人的荣耀。那有人还是会说，哦，那你看你有这些，也有这些等等。我就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就是要有点年龄的知道徐良，大家听说过吗？战斗英雄徐良，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年龄暴露的问题。当年呢，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西安音乐学院有一位的高材生叫徐良，歌唱的特别的好，学音乐的人才，他就报名参军，投笔从戎，到这个老山还是法坎山扣林山我忘记了，前线跟越南军队作战的时候呢，一条腿被炸断了啊，当时从手术室抢救回来啊，抢救回来。那徐良的时候战斗英雄，各地去做这个报告啊，战斗英雄报告，到大学到各处，我们都以前我们都听过的啊。后来当然64他犯了错误了，就不提他了啊，这个啊，但徐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英雄，歌也唱得很好，唱学院的风采。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学做演讲，有个同学就问他说，你看你虽然是这个缺了一条腿，但你现在又有鲜花又有掌声，然后正在台上面，然后好像也挺不错的呀。徐良当时很简单的回答，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样不错呢，其实也很容易，咱们就这样子，我把我的鲜花军功章我什么我全都给你，你把你这条腿给我好不好？神给每个人的带领和安排不一样，神给每个人带领和安排不一样。在主的教会，愿我们能够高举基督，按照主的心意，教会能够茁壮的、健康的建立、发展、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您自己的恩典。 主，感谢主，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即使是面对许多的艰难挑战，还在尽职尽责的牧养主的教会，忠心传讲主的真理和话语。就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天神家荒凉，实在是需要更多主你自己所呼召的仆人能够站出来，来做主的工作。要求主您赐福恩待，因为我们晓得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牧养
好，我们谢谢牧师。